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48章第1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这是圣经第一次讲到病字啊。我们想，当然死老和病都会有关系的。很多人跟我讲过，学医的跟我讲过，天下没有无疾而终这种事情，死一定有个因素的，有一个原因的。所谓自然的死，也是某个器官衰竭了啊。我们会死，会老，会病。我们在主里有复活，而且就算在活着的时候病老死，我们也不惧怕。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雅各在这个时候其实老了，跟头脑还是非常清楚的。他是勉强起来，然后跟约瑟说，然后他说的也没有错，全能的神。创世纪17章就讲耶和华是全能的神，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也说，我向你的列祖显出这个我是全能的神啊。这是出埃及记6章3节。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就他们并不，他们只知道上帝很有能力，耶和华很有能力，但耶和华那种自由拥有的，跟他们立约的啊，耶和华这个字在神的名字里面特别有讲立约，耶和华自由拥有，然后跟人立约，这个他们真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神是这么伟大，从永远就存在，而且这个永恒的神又跟人这么亲近，跟人立约，他们是不知道。在这里就是全能神，当然知道多少，这位神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全能神向我显现，在路斯，那当然是创世纪28章19节，那个地方原来就是伯特利，在那里显现，在那里显现是那位神，虽然没有立约的形式，但是其实也是跟他立约，就是说我一定会祝福你，我一定会保守你的。这是雅各很深刻的一次印象，虽然他那很恐惧。那后来在创世纪35章第6节，他也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那么向耶和华献祭了。那虽然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献祭足坛，因为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所以他印象很深刻，神赐福我，我需要福气，我会骗福，我会骗到祝福，但是实在还是神给的才是真实的。神在那个时候第4节，48章第4节，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现在还没有非常多，但是也越来越多了。后来他也在亚伯渡口，他过约旦河，他也祷告，那是他的一生第二次祷告，说我本来什么都没有，哎呦，但是现在你让我这么丰富，成为两倍了，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哈。这永远，当然我们又看到要从新约来了解，要在耶稣基督的祝福里面得到永远的产业，否则我们就会觉得圣经好像有错了，有矛盾了，因为他们在人间没有永远得到这块地。事实上不管是地或时间我们只有在信心接受主的话里才有永远，否则都只是过眼烟云，那都只是一个预表式的。第5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他们的弟兄名下得产业。可是约瑟没有别的儿子了，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以法莲和马拿西之后，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儿女是约瑟的。这里之所以要把以法莲和马拿西说成是我的，当然不是要抢约瑟什么好处，是要给约瑟更多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归在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啊。那他要这个 他要这两个孩子，是不是就取代了流便和西面呢？这两个他非常不喜欢。不管是怎么样，雅各给约瑟更多的祝福，这是一个祝福。
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儿子。”这个是以色列或者是雅各这很棒的这一段事情了。上一次我们讲了48章1到7节，讲到说他是病重了，然后约瑟带着两个儿子，也就是雅各的两个孙子来，那他是勉强坐起来，然后他就开始诉说过去的事情，神给他的恩典，然后也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拿过来，我想是代替他自己两个不成器的儿子。那么然后下面第八节好像是很奇怪，他又说这是谁。刚刚才说这两个儿子是约瑟的儿子，他应该知道，怎么现在又问这是谁呢？完，第一个他实在是年纪老了，第二个就重复要再确定一下，各位不要忘记了，这里创世纪的很多笔法是很有意思，让你去联想的。你不要忘记，以色列就曾经在祝福的时候，也就是雅各在祝福的时候，曾经骗过他爸爸。他爸是问他你是谁？现在他又要祝福了，也是祝福儿子。当然这是两个都祝福了，但是也有看起来混淆的事情，大的跟小的混淆了。他也在问这是谁？这两个是谁呀？那约瑟就再讲一次，那么。就把这个我想再讲一次，也许没有啊，前面没有讲，但是在这里呢，他就肯定说这是神赐给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过刚刚第五节你已经讲过，你把这两个儿子已经领过去了，说起来就是以法莲马拿西这两个孩子，既是约瑟的儿子，又是他们祖父雅各的儿子，又是孙子又是儿子，他们是有双重的祝福，而不是失去的祝福啊。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也记得这两个孩子是神使约瑟忘记了他的苦楚，那是第一个儿子马拿西的意思，忘记了。第二个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是以法莲的意思。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思想到主，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恩典，在任何一个地方神赐给我们，不仅赐给我们儿子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当然也给我们灾难。当然这些到底是灾难，是祸是祸还是福，看我们是不是用信心来迎接一切神给我们的，好也好坏也好，那就都变成福了。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到我的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那这里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21节也有讲到说以色列是晚年是因着信心在扶着杖头敬拜神给两个儿子祝福。那在那里先讲两个儿子祝福，然后再讲扶着杖头敬拜神。在创世纪里的次序是先敬拜神，而且这件事情是在47章，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48章的祝福两个孙子以及其他的孩子那当然各有着重的地方，所以有不同的写法。凭着信心祝福，凭着信心领受神一生的祝福，现在也凭着信心去祝福人一生很多的坎坷悲哀，以后他所祝福的人也会有很多坎坷悲哀，我们在这世上总会碰到这些，信靠主就都是祝福了。那他这个时候也跟他的父亲当年一样，以撒也是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过跟他父亲不一样，他是祝福完没有多久就死了，他父亲是又活了几十年他不能看见了，也因为在不能看见中间被骗了，现在呢是在不能看见中间很清楚的先祝福了小儿子小孙子那么亲嘴拥抱，这也是我们在约瑟在雅各身上都看过的亲嘴拥抱，这里面有好多的心酸，好多的故事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最后有美好的团圆。那神让他们再见面了，
他曾经说过，我见不到了，我见不到我的儿子。他看到是他儿子的血衣，现在是神让他见到他的儿子，见到自己的孙子了哈。那这个祝福呢，雅各一生祝福是很重要的事，有人算过跟祝福有关的字有37次啊。他要得到福，但最重要的我们要得到福是在基督里，我们得到基督我们就得到了祝福了。好，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啊。约瑟就是他是抓着他的两个孙子，约瑟把他拉出来，然后向神下拜，他自己感恩呐，神实在祝福他。我想现在除了这两个孩子马拉西伊法莲以外啊，这一对父子都非常的感动，现在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伤痛了。当然回想过去的事情，恐怕多少会有点触景生情，但是越来越丰富的感恩了。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好，你看这有点复杂哈。先是以色列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说了一番话，然后呢，把他们带过来，他就亲他们抱他们，然后说了一段番话，然后这亲热过了，就需要有宗教上的祝福，约瑟就让他的父亲来祝福这两个孙子了。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次子，也就是说他不应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的次子嘛。右手是给大的祝福，他怎么给小的祝福呢？又剪搭过左手来，就交叉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各位，这不仅是一个复杂的动作，而且是吃力的动作，是一个老人交叉着按着两个孙子，这直接的就按在两个人手上。各位，你什么时候为两个人按手祷告要交叉的呢？干嘛这么麻烦呢？就是他真的是要让以法莲，让小的得到祝福。这我们已经讲过，他自己是这样，整个创世纪甚至整个圣经都有看到，在人间，在生理，在自然界的伟大的，在人间传统和自然界伟大的长子，可是常常就反而变成次子。就是神要让那弱小的得到更大的祝福，神要让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而且这是活的哈，不要以为在后的在前就永远在前了，你还是可能骄傲又落到后面，也可能神的恩典让你落到后面。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信靠主就都是祝福了。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哎，这也有意思啊，是给两个孙子祝福，按手在孙子身上，怎么给约瑟祝福呢？当然我想他也可能年老神志不清，不过我们想这么重要的事不应该神志不清，在这个重要的事上他给两个孩子祝福，他要先给他最爱的儿子祝福。他想到这两个孩子，当然就想到他的儿子，因为是两个孩子，他失去约瑟也是在约瑟很年轻的时候，那现在又有机会了。那么其实就正好是失去约瑟的时候，差不多是失去约瑟的时候，因为这是17年了，在这边他来这里有17年了，那么来了这里17年，那么这孩子，这两个孩子呢现在应该20多岁了，因为他们是约瑟做宰相，一做了宰相就开始得到了两个孩子，20几岁，跟当年失去约瑟差不多大，按在他们的头上，然后祝福约瑟，想从孙子看到儿子，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是圣经里记载的约瑟的雅各的第三次的祷告。那么前两次，一次是在伯特利的旷野，一次是在那个亚伯渡口约旦河那边的祷告，那么都有讲到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这他们所侍奉的神。但是呢，这次多加了一句是前两次没有的，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这个太重要了。当然神昨日今日一朝永远不改变，神总是在爱他的儿女，他所拣选的他永远不离开，永远没有改变，当然任何事都没有改变，只是我们这些人经历好像有很多的变化。神在约瑟在雅各最苦的时候，约瑟当然也是一样，在最幸福的时候，神都在牧养，都在带领，对你我也是一样。 并不是碰到狼的时候神就没有牧养我们，并不是饿肚子的时候神就不是牧养我们，并不是当我们什么都看不到的死因幽谷中神就没有牧养我们。他是一生从你出母腹，从你在母腹，从你在万事以前，那属神的儿女神都牧养，神都带领。所以用牧养这个字啊，我们也多次讲过，旧约新约都喜欢用牧字啊来形容神对我们的关系，照顾，这当跟文化有关系啊。羊是弱小的，狼是他的敌人，是强大的。那羊是愚笨的，在这种旷野的地方很难找到生存，很不容易生存。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牧羊人，智慧的牧羊人，能够不仅把困难解决，把危险去掉，而且让他们得到丰富的生命，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既让他们走过死荫幽谷，也让他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能够吃能够喝，也能够克服各样的危险，这是被牧养。那雅各一生不也是这样被牧养吗？他虽然以为聪明，但是还比起这个世界的险恶，他聪明算什么呢？他虽然有能力，比起这世界的可怕，他能力又算什么呢？我们不管多能干，在这个世界，在撒旦眼里，我们真是渺小到极点。如果没有神牧养，我们真是死了。但是感谢主，神都一直牧养我们。神牧养我们，从祖父父亲一直到今天都牧养。祖父父亲都在侍奉这位神，这位神在侍奉你。当然我们也要侍奉神，神也侍奉我们，这里是用牧养。我们侍奉神，神不需要我们侍奉，神没有任何缺乏，但是我们侍奉神对我们有益。我们能侍奉神，能爱他，能够为他传扬福音赞美他，都是因为他先侍奉我们，给我们各样的聪明智慧能力。他这一生经验太多神在每一件事上的牧养了，可惜他这一生侍奉神的机会不是太多。好，那么亚伯拉罕和以撒有好好的侍奉上帝吗？我们好像也不大看得到。我们再一次说，真的神完全不要我们侍奉，也不需要我们做吃做喝做穿做任何东西，替他做这个打造金身，或者是金身，或者是给他造一个庙，其实都完全不需要。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侍奉，我们爱人我们好好姑息保养自己的身体灵魂，让他能够好好的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来传扬福音，来服侍众人，来见证主，那就是最好的侍奉。所以我们侍奉神是因为领受神对我们的牧养，对我们的照顾。常常神是一生牧养我们，我们侍奉他常常只有三分钟热度，很短。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会撇弃我们。第十六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个神呢也救赎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救赎就是拯救，不过赎字呢通常就是加上一个有付上代价神是有全能的拯救，但是也花了好大的力气甚至好像是花了代价一样。神当然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他有无穷的力量，只是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得救。我们经过各样的艰难，包括雅各所经过各样的艰难，那不是偶然的，那是上帝付上了代价，用了力气的。那现在他数算一下，包括从母父起，在哪一件事上神没有用最大的力量来拯救他呢在诗篇三十四篇二十二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是在救赎就是都是花了力量。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讲一个拯救，但是有些地方呢就讲到救赎。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二十二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我们通常讲拯救嘛，救生人救人，救火的人救人。他常常没有讲到说，我是救一个罪人呐。甚至我们常常救生人救的都是健康的、好的。那么不会救一个坏蛋，坏蛋让他淹死吧？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救我们。救赎我们花代价付出代价是赦免涂抹我们的过犯，这真是基督教非常强烈一点。我再一次强调，神不仅是救我们，而且赎，也就是那个救礼，虽然对他来讲都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也是一样付了极大代价，是他儿子的死亡。然后这个救就跟赦免又连在一起。我们说一般救真的跟赦免好像不会连在一起，我们救那值得被救的， 那个他不需要赦免，他是好人，所以我救他，遭遇患难我救他，我救这值得的。可是上帝救我们，真的是救我们这些罪人，那我们蒙恩被拯救了以后，就求主让我们真是归向他，真是歌颂他，真是不要忘记他。那这里前面还有讲到说我造就你，绝不忘记你啊、哦，神不忘记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是他所爱的。那么虽然堕落，他还来救赎我们。这个神呢，一生牧养我，神也一直救我。一生牧养就是我一生需要被牧养，就是我一生都有危难。救赎我就是我一生都有罪孽，都有罪恶，然后脱离一切的患难。注意是脱离一切的患难，不是 不碰到患难。我们的祷告有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希望不要碰到，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世界上，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受试探受艰难，我们怎么可以有那种安逸的神学，享乐的神学，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要碰到呢？神所爱的神必管教，而且在这个遇到百般的试炼，我们就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能够产生忍耐，但忍耐也应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无可指责。那神救我们脱离患难，脱离哥哥的、舅舅的、儿子的，还有自然界的饥荒。这是雅各。那约瑟不是也脱离哥哥的、主人的、祖母的、监狱的、冤枉的，还有很多在做宰相的时候我们所不能想、不知道的，可是可以想象的一些艰难啊。神救我们脱离那一切，每个人都可以阿门。雅各这个话，虽然雅各的生活特别的明显显出他有这种艰难。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